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1985年12月1号我在和平受洗。差不多20年了哈。那我的信仰是在这里形成的哈。过去很多的弟兄姐妹帮助我哈。那我们在乡下的服事和平也一直是一个支持。我今天是带着感恩哈回来。也是跟大家请安啦哈，实在是心中充满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今天早上把我们的心都带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天下杂志曾经有一篇文章是两个很有名的美国的企业学者他们针对了大概100家的企业那这些企业有些很久了啦那大概有18家是超过100年的企业那这两个学者他就用了6年的时间好好的去研究为什么有些企业很快就消失了那有些企业他们可以存在的那么久在一个100年的历史当中那他们整理用6年的时间去研究后来他们发现这些企业都有一个共通点当然每一个企业都有它的特色但是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这些企业对他们核心的价值什么是他们企业最重要的一件事为什么他们存在的那个核心的价值他们掌握得很清楚所以在整个那个社会的变动有些竞争对手在削价过程的当中他们很清楚的那个掌握他们那个核心价值所以可以遇过很多的挑战那企业说这个是愿景愿景我们说是意向我们说意向基督徒说是意向那有时候我们一谈到意向都觉得太属灵了太熟练，只有保罗那一种人有，只有以赛亚那一种人有。但是我想我们用简单的一点来想，就是说，如果你有一天你真的相信你的孩子在上帝的手中，有时候他比较叛逆的时候，或者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掌握他的时候，你不会为他担心的，你觉得他真的是在上帝的手中了。那个是一个意象，那个是一个远远的看见，你相信你的孩子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说如果说你知道一只股票很不错了这个绝对是很信实的一个企业，很稳定成长的一个企业。突然911来了突然921来了突然红三军出现了你大概不会太紧张了你大概不会太紧张了因为前面它还是正常的在成长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远远的那个要发生的事情保罗他是一个伟大的使徒我们也知道了他实在受很多的苦了他受太多的苦他沉船他被石头打了半死但是其实他生命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一直在支持他他在使徒行传26章里面他说我一生没有违背那个天上来的意象我一生没有违背那个天上来的意象就是在他很多的苦难当中总是有一个方向在那里带领他总是有一个深深的看见在那里带领他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实在需要看见意象需要看见意象需要从神领受意象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就在我们的教会就在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以赛亚第六章其实以赛亚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先知他非常的优秀那他有一天就在圣殿里面寻求他一个英明的国王就过世了那整个国家不知道怎么办其实那个时候带来的一个紧张的 局势哈，不只是一个英明的国王去世，很多的问题哈，特别一个更危险是啊，他们旁边哈一个国家亚述，亚述不断的在兴起哈，虎视眈眈的啊，想要来吞吃南国犹大。那这个时候，整个国家在风雨当中飘摇的时候，一个英明的王就过世了哈，就过世了。以赛亚非常爱他的国家，非常爱他的百姓。在这种情况哈，我想他里面有很大的不确定感哈，有很大的不确定感。他到圣殿里面去寻求，神就让他看到异象哈，神就让他看到原来这个他所信靠的神还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我们实在不太能够去描述那个时候的情况了哈，但是这样一个经历哈，更新了以赛亚他对神的认识。他以前就认识神，啊，他也在服事，啊，他也常常在祷告，但是这样一个经历哈，好像把很多那个即将要脱序的现象哈，就拉回来那个正轨哈。那以赛亚重新领受使命哈，啊，继续奔跑前面的道路。我想我们从几个层面来看呢，哈，第一个是以赛亚他看到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坐在宝座上的，第二个是他是很真实的看到那个罪是在他的生命里面，第三个层面是他看到一个时代的需要。我想以赛亚他出入圣殿的次数应该不只是这一次了哈，应该以前很多了哈，但是这一次的经历哈，他看到那个高高的啊，那个荣耀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那个门槛的根基在震动哈，殿充满了烟云啊，然后那个天使哈撒拉佛就在那边飞翔，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哈。啊，从理性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描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哈，但是以赛亚他真的看到了哈，他真的看到了哈。我觉得有时候人的言语哈，有他的描述，有他的限制哈，有他的限制。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哈，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哈，我们真实的要来经历神。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每一天哈，都像以赛亚这样，我们没有办法每一天像保罗，他就在路上就一个大光照住他哈。可能我们的信仰里面，但是我们的一生当中哈，我们真的要有几次的经验是那么真实的来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是那样真实的高高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生命真实的在他的手中，而且不止我们的生命了，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是在他的手中的。我太太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了，我太太还没有结婚之前就跟他很好，那他这个朋友后来到美国去念书齁，就成为传道人齁，在美西齁成为一个传道人。那这个传道人齁，他说他小时候齁不知道什么叫做家庭的爱啦齁。他的父亲齁在台湾在学术上有一点地位齁。他在他的父亲啊年轻的时候在美国拿学位的时候，大概他的母亲在台湾就过度辛苦或者怎么样，他的母亲很早就去世齁。然后我太太这个朋友齁，他说他们从小齁就必须在亲戚的家住一年，在这个亲戚家住两年齁，就这样不断的换地方住。那后来他的父亲要续弦齁，对方开出一个条件说他不要有孩子齁，不要有孩子。所以他们就更长时间在亲戚家这样住啦。他说他从小不知道什么叫家庭的爱。那后来他就当传道人齁，那他之前跟我太太很好啦齁，我太太还没有结婚，那后来结婚以后啊，我们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生出来，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常去跟以前那些闺房密友齁联络打电话齁，那就有蛮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联络。后来我太太齁就想到他就寄了一个小包裹齁啊，从台湾寄到美国给他，大概我想那个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收到啦齁，那就录了一卷录音带，就是把最近的情况就用录音带录下来齁，最后录了一首歌啦齁，然后就寄过去了齁。然后我们都不知道他那个时候的情况，这个传道人那个时候的情况， 原来他哈、哦、当时候在教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哦、然后就有一天晚上、哦、他就开着车、哦、在那个 highway 高速公路上、哦、就深夜、哦、就从这边开到那边，从这边开到这边、哦、就这样来回开，不知道开了多久了，也不知道多晚了、哦、然后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你一定要给我答案，不然我不要当传道人了，我要再回到原来的工作去工作了。那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哦、不知道过了多久，大概真的是夜深了，夜深了也很疲倦了。哎，突然他有一个意念啊，他说有一个模糊的声音哈、哦，他说神说哈、哦，说我永远的爱你啊，好、哦，然后真的大概晚了累了，他就回家哈、哦，就回家小睡一下哈、哦，隔天又到教会去上班了哈、哦，然后从教会回来以后，他说他在从教会下班回来就收到我太太寄的那个包裹。然后他就打开哈，一面听了一面吃饭了，一面吃饭了。然后听到最后那一首歌的时候，他说他嘴巴的水果就掉出来哈。那一首歌是我太太录的哈，是台湾一个音乐家金希文哈做的一首歌，叫《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林良诗选有这首歌哈，《我以永远的爱爱你》。然后他突然就是有一个很深的经历哦，他说是啊，神呼召他。就要负责、哦、然后他真的觉得神是用这么奇妙的方式来回应他的祷告，他的问题没有马上解决了、哦、但是他知道不论他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神依然知道他的光景，然后他就继续、哦、在他原来的岗位上继续服侍。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哦、真的都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真的要有一种确信，说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如果来到教会不是要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来教会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教会、哦、如果真的能够让人家来到这里经历神、啊、真的有爱啊，我跟你讲再远人都要来啊。我只要可以在这里经历神，我跟你讲再远都有人要来。我们如果真的相信我们的神是永恒的主啊，我们在人生很多的挑战的里面啊，我们可以克服的，因为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真的盼望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一些人，你还在考虑，还在思考要不要接受耶稣啊，你就勇敢啊，太宝贵了，太宝贵了。再讲他看到这样一个。永恒的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那他的国家、哦、虽然在一个危机当中，在一个飘摇的当中，但是他坚定了、哦、他坚定了、哦、他不摇摆、哦、然后他继续领受使命、哦、继续往。以赛亚看到第二个层面、哦，他看到罪啊，罪原来是那么真实的在他的生命。以赛亚是一个很年轻的先知，一个爱国的年轻人啊、我觉得哈、啊，从外在的条件来看呢，这样的年轻人太优秀了，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太优秀，太完美了。但是、哦、他在神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荣光的光照的里面、啊、他看到罪是那么真实的在他的里面，他说完了完了完蛋了、哦、祸灾我灭亡了、哦、我是一个嘴唇不解的人、哦、其实我不晓得他犯了什么罪了、啊、他可能就讲几句闲话我不知道、哦、但是他说我是嘴唇不解的人，完蛋了，那是一个很深沉的呼喊了，完了我灭亡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我还 OK 啦，呵呵啊，我很不错啦，哈、啊，我很不错。有时候我们真的在神的那个荣光的里面哈、啊，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那个内在真实的情况。那个彼得哈、啊，彼得他在打鱼的时候哈、啊，他就整夜劳力嘛，对不对？哦，那个是他很熟悉的地方，那个是他的职业，那个是他的专业。 哪里有鱼他都知道，但是他奇怪那一天他就整个晚上打不到鱼耶。好、哦，黎明的时候主耶稣在岸上说，你往水深去下网打鱼吗？他一下网、哦、那个网几乎拉不上来，那个船要沉了、啊。他就在那个船、哦、半浮半沉当中，也不管衣服会湿，他就趴在那个船上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啊。啊，我是一个罪人啊。他就发现哎，前面这样一个人是普通的。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真的需要神更深的光照，需要神更深的光照。有一个希伯来的文士，有一个希伯来的文士，他负责在抄写圣经。然后当他第五次抄写到利未记十八章十六节那一节的圣经说，和本是说不可露你弟兄太太的下体的，那新译本说不可跟你兄弟的妻子乱伦。那他抄写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就想到说他跟他弟弟的太太发生关系，然后他非常的痛苦，他祷告很久，认罪，献上赎罪祭，他就下一个决心了，他说他一定要结束这段感情。然后他继续抄写圣经，然后不久慢慢又恢复一点感情了，又恢复感情了。等到他第六次抄写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又发生事情了，然后他还是很痛苦，但是这次的痛苦没有像以前那么强烈了，他还是认罪祷告，但是没有像以前那么长久，这一次就没有献上赎罪祭了。然后他还是想要离开这段感情，但是他里面想说不知道做得到做不到了。然后他就再抄写圣经，再抄写圣经。等到他第七次再抄写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他就没有太多的感觉了，没有太多的感觉了。他就说好吧，抄写圣经归抄写圣经了，感情的事归感情的事。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内在很深层的一些生命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敬畏上帝？我们是不是常常要有一个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对我讲的，有时候我们讲这些事情都很容易的，但是当我们真实的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生命的情况怎么样？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经历啦，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也花了一些时间修一些语文的课啦。那我特别花不少的时间修一些希腊文读经的课。那我们那个老师他有一次考试他很好了，他反正考卷发完了他就走了，他想说你们这些神学生嘛，他就走了。那我们那个题目有三个大题最后一个大题是说你自己给自己打分数，你看你平时用不用功了，你如果你觉得你用功你最少有30分了，你如果整个都不会写你至少还有30分了。那我在那次考试的当中突然有一个单字我就忘了，就是昨天晚上还背，今天早上出门又背，就很熟悉，但是不晓得怎么样就突然忘记写不出来了，就写不出来。我在那边等了很久，就是要等想那个齁，那后来我不想等了，我要交卷了齁。那我们班突然有一个姐妹齁，就突然我们两个同时站起来要交考卷齁。然后她很好玩齁，她觉得她很好，她就稍微给我看了一下齁，她平时给自己打的那个平时的成绩，她大概觉得好玩这样齁。然后她给我看的时候齁，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我那个眼睛的余光就瞄到那个我不会的那个字。不是故意的，但是因为很熟啦齁。所以大概有一点点线索我就很快就可以想起来。那我们那个姐妹齁，她就考卷就放在我的前面齁。她已经走了，但是我在她的考卷前面，我在那边挣扎了一段时间了，我就想说我要想说怎么办呢齁，差一个字呢，差一个字可能我可以满分了齁。那而且我就在那边想，后来我把它合理化了，我说这个是本来我是会的啊，我只是一下子忘记而已啊，我也不是真正去看它，我只是突然想起来这样子。后来我就把它补上去了。那大概那个之后的一节课，我实在是真的如坐那个针毡了。后来我大概一下课，我就冲到我们那个老师的办公室，我跟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考卷拿出来，我要把它擦掉，我要把它擦掉。但是我觉得在这样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我发现 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平常你没有碰到那个机会，它不会显露出来。哦，没有碰到机会，它不会显露，它好是好好的在那个地方了。但是，一有机会哦，一有机会，哎，就跑出来试探，哦，一来了，有时候就跑出来。我就想说，一个神学生呢，我们都说我们与耶稣同定十字架。但是你为了说你要考高分哈，竟然还这样有作弊的行为哈，我就想到，哎呦，真的，我们说在十字架上面还左顾右盼，看下面有没有什么掌声这样哈。那个是一个很深的骄傲了，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深的骄傲。好，我们需要常常在神的光照的里面，我们看自己。我们只有一个圣洁的生命，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才有属灵的能力的。我觉得我们如果要服侍，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服侍有果效，有些人服侍没有什么果效？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容易带人信主，有些人就很难，一生结不出什么果子？很多原因啊，很多原因啊。我们在乡下，我是最不喜欢谈什么事工的果效的啦。好，但是我慢慢开始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如果没有真的让神有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宝座，我们很难有什么属灵的能力啊。我有一次读那个所罗门，读那个大牧列王记，我从所罗门身上我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所罗门他当年轻的时候，他承接王位，神主动向他显现的说，所罗门你要什么你尽管求，神主动向他显现了。所罗门完全没有去向耶和华寻求什么。圣经好，就从圣经我们这样看，神主动向他显现说，所罗门你要什么，那神就赐福他，他国家就强盛了。后来他把圣殿建好的时候，他在那里献殿，献上一个很长的祷告。圣经很清楚的说，上帝第二次向他显现，第二次向他显现。然后所罗门他年老的时候，他的心就慢慢偏离啊，偏离啊，很多嫔妃啊，拜偶像去了。上帝啊，当初怎么陪所罗门很坚定的走向这个以色列的王位啊？当所罗门的心慢慢偏离出去的时候，上帝也很坚定的从那个以色列的宝座慢慢走下来。后来以色列的王位国度就分裂了，就分裂了。以赛亚啊，上帝用炭洁净他，洁净他。在啊，看到意象的第三个层面啊，他看到一个时代的需要，他不只是看到他是嘴唇不解的人啊，他也看到他活在那个嘴唇不解的百姓当中啊，他不只是看到自己，他也看到他百姓的光景。以赛亚的时代啊，在以赛亚第一章说，牛认识主人啊，鱼认识主人的巢哈，但是我的百姓不认识我，而且那个时候的百姓手沾满了血腥呢哈。对以赛亚来讲哈，上帝呼召拣选他，把他放在那个时代哈，不是说他自己好就好了哈，国家百姓的前途不能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看到哈，原来百姓的光景，他们不只是说可以吃可以喝啊。不只是说好像生活过得不错，他看到原来他们是嘴唇不洁的，他看到他们的生命走向一个灭亡的光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看见啊，这是一个意象啊。我们生活在现在啊，台湾这样一个时代当中，神把我们放在21世纪、20世纪这当中啊。我想我们社会、我们国家的光景，不能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百姓生命的光景也不能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有没有什么看见啊？我们有没有什么看见？ 我们常常看到可能有一些人，哇，他们真的工作比我们好啊，他们能力比我们强啊，他们的社会地位都比我们高啊，他们常常喝红酒吃鱼子酱啊，他们都 OK 的，他们都 OK， 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真的他们的生命啊没有盼望，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的生命没有盼望，那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真的是在一个灭亡的光景当中。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他看到许多人像羊没有牧者，他就动了怜悯的心，他看到一些，但是他怜悯的心就出来。我真的是求神把这样子的心肠赐给我们，把这样的心肠赐给我们。我实在发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太多人的生命破碎。真的，你不要看到你的同事他们好像在工作上都 OK 了其实觉得真的越来越多在这个社会承受太多的压力，人际关系破碎，在暗夜里面哭泣。我们真的是需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不然他们的生命走向一个边缘。我们在乡下我这十多年来，我真的看到说，我们如果没有去他们没有什么选择啦，他们真的没有什么选择，他们就是在那种民间宗教信仰的捆绑底下，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我真的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更勇敢的传福音。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谈这个。我前几天在台南我们的办公室在四楼，然后我们六楼有搭了一个铁皮柜，我就在那个上面在那边安静。那突然就有一个那个电铃来了他就说可不可以开门了那我听那个音是外国腔，讲中文是外国腔我就想说这个，那我就再跟他聊一下说你有什么用意吗然后他就说我可不可以进去跟你聊几句，那我就说你有什么用意，他说我是耶和华见证人一楼一楼这样在按一楼一楼这样在按那我有一次我去搭飞机在松山机场，那个飞机的时间还没有到那我就在那里拿我的记事本出来整理一些资料那突然有一个大概五十几岁的人就突然坐在我的旁边说请你看这是我写的东西那我看了一下他是在写禅学的书啦，写禅的书，五十几岁看起来很有气质的一个人那我跟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传道人，我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然后他就到后面去了，就像我们讲台那个后面看过来就是一排的人，他就到后面去。我回头一看，他没有带什么行李呢，手上就那一本书完全没有行李，然后他就在看下一个谁是他的对象。我突然发现说，竟然有人到机场要去宣教专门到机场去宣教可能他大概觉得说，在机场这些人都是什么大企业家，钓几条大鱼就够了。我有一次还是带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嘉义的一个蓝那个仁义坛如果你们知道嘉义番路乡那附近有一个仁义坛大概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开了几部车子去那里郊游我车子一停下来，就一看到一群人就一群人就从车子下来，然后叮叮锵锵的那个一金一木那个车子的那个直流电瓶就装起来就在那边放我以为是有什么人要来卖推销的东西然后有一群人就慢慢开始在那边坐打坐进坐，后来原来是法轮功的就去那里宣教呢。然后他们就放那个影片介绍，有人发传单，一群人就坐在那里练功练功要到观光地区去练功练功还要拉一个那个大布条，说让几亿人身体健康的法轮大法。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要更勇敢的传福音我看那个摩门教徒你看远远的两个人来了鼻子尖尖的，你都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如果是我真的会跑开了，我没有什么兴趣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这样。但是你最起码你会不会觉得他们对他们的信仰很认真很执着？我觉得我们勇敢的跟人家传福音，人家拒绝 OK 了，没有什么问题总是有压倒骆驼的那个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很多人就勇敢的传，当然更多需要用爱心我觉得一定有果效 真的是求神把这样一个爱人灵魂的心放在我们心里。最后我用一个比喻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有一个哲学家他做了这样一个比喻，他说有一群鹅，有一群鹅，大概是那种加拿大大雁，加拿大大雁那个英文也是鹅，然后他们就从北方要往南方飞，要过冬，然后他们就飞飞飞，飞到中途有一个地方那个水草丰盛，他们就停留下来，停留下来想说短时间在那里居住，补充粮食体力，休息一阵子再继续往前目的地出发。然后那个地方实在太美了，实在水草丰盛，然后一天一天过去，他们越来越喜欢那个地方，有一点舍不得走了。然后他们又很属灵，他们就每个礼拜安排那个熊的鹅负责讲道，每个礼拜都有熊的鹅负责讲道，然后他们讲到的内容又都很好，每一次讲到那个造物主的伟大，他们就震动翅膀说阿们阿们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去一个月一个月过去然后他们每个礼拜回去还是在等下个礼拜那个很好 的聚会，很好的讲道，然后越来越肥胖，越来越肥胖。那有一段时间以后有几只就觉得不对这样不对我们要继续飞这里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飞然后他们就已经有点飞不起来就很努力的要飞，然后就冲啊撞啊去撞到树木，去撞到栽到那个水塘里面去了，然后羽毛掉了，弄脏了身体一点点受伤了。然后大部分的鹅就窃窃私下私语他说哎呦，我们不可以像这样子那几只不安分守己不安分守己，把自己羽毛弄掉了，身体弄脏了，弄丑了不像我们这样羽毛光泽，体态丰满，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要飞我们要飞我们要真的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我们要往那个地方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把我们自己都交在你自己的手中，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求你常常提升我们的看见，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主啊，以至于我们愿意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开启我，我们求你更多的祝福和平的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起来唱回应的诗歌308首，听了耶稣正在呼召，我们大家起立唱308首。好，来，听了耶稣正在呼召，今朝谁为我做工，庄稼花白可以收割，谁收割困到场中，耶稣就主恳切呼召，所需报酬极其多，谁肯欣然回答他说，我在这里差遣我，你若不能航海提山，别经历下高远方，临近有人痛苦饥寒，难道也不愿相伴，若不能捐千万金钱，趁到老里也未见，为主耶稣尽心尽力，在他看来总喜欢，虽然言语不比天使，讲道不及保罗好，倘能传扬主的仁爱，到人明白
王势力薄不足行事，也能权势和人居，一定让民弃邪归正，回首投进主怀抱。不要让人听你乱道，万事我都不胜任，平稳丧失主心烦恼，到你快快去救人。当欢谢尊主祝福，渐渐高兴做，赶快答应他的奏章，我在这里请差我。
不知道今天你听到陈龙立牧师的信息，神有没有跟你说话？今天是我们的宣道年会，大家在主的面前可以问问自己，是不是那一只飞不起来的肥鹅，享受主的恩典，可是已经忘了怎么飞了，把自己弄得舒舒服服、漂漂亮亮的。真的是求主光照我们，给我们意象，给我们勇气，可以看见神要我们往前服侍的对象。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亲爱的主，你在圣经告诉我们，没有意向名就放肆。主，我们已经过了好久好久放肆的生活。或许我们像现在台湾的政府一样，我们在很大的困境艰难当中，我们已经看不到上帝你的荣耀。或许我们在自己的成功中看不见自己深层的罪，或许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我们却忽略了周围时代的需要。主啊，今天这一段短短的经文，请再一次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仰望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能够默想看到自己的罪，让我们能够向周围看到时代的需要，让我们愿意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这样跟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